首先要谢谢苏喜，不知道你们认识他吗？苏喜，他就是帮我们印这个彩色的，是参加我们那个晚上的查经班其中一个嘛。他是台大的那个什么医院管理什么什么院的那个教授，是我的同学的太太，同学是小儿科教授。他们即使他先生才受洗没有多久，我回来不久又在和平教会受洗，然后他们就很认真参加我们这个查经班。然后他听到我说 LNK 摆的，他说这样不好了哈，还是印彩色的。可是上个礼拜他出差没有，所以这个礼拜我就是黑白的印了。就印了以后我自己就很难过，因为那个根本不能看。如果我要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山的地方都抹白以后，就剩下一个地图的框框，然后再把字贴上去还可以看哈。那个黑白的根本不能看。我今天下午他请他们那个所里的同仁把这个地址送来，谢谢他。那个早上的还没有，所以我们一个人拿一张，留一些留给那个早上班的，下个礼拜我再给他们。好，那我们开始来看我们的这个地址啊。这个我们讲过了，这个共济会那个什么宁路被称作是共济会的地址。好，我们来复习哦，现在应该你们都背起来了吧，我们讲太多说太多次。罗雅三个孩子那深海的是叫什么名字？叫闪啊哈，其实他可能是老妖了，我在猜哈，但是怎么样都是深海上的名字闪。然后接下来是排谁？韩。那第三个呢？亚伯哦，那亚伯的子孙生牌，亚伯有七个孩子，有几个孙子被列在圣经里面？有没有啊？七个孩子，七个孙子。那最大的那个住在北边哦，从北边来的那个叫哥妹，对不对？那个亚伯的，亚伯的孩子就是哥妹。那哥妹圣经讲的不多，就知道他是从北边来的。可是他的弟弟呢，圣经就有提到，这个叫马各。这个马各跟什么有关系？世界要末日的时候，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跟这个人有关系。那个名字是用他的名字，我们不知道那个关系怎么连哈。那个国王叫哥哥，所以你在启示录会念到一个名字叫哥哥马各，马各是这个名字，那哥哥是国王的名字，对，哥哥王带着马各帝国在最后一次世界大战有参与的哈。这个，那老三呢？老三是在东边，老三叫什么名字？马代哈，马代是灭哪一个国家的？灭巴比伦哦，他跟波斯马代是等于联邦，就是联合两个国家一起把巴比伦把它灭掉哈。对，波斯马代。那老四呢？老四叫什么？叫亚文，今天不叫亚文哦，今天叫什么？叫希腊。那希腊什么？希腊是靠海的哈，这些是靠山的，这个是靠海的啊。那再来两个呢，我们就不太知道哈。古巴跟米色等等一起讲。最小的弟弟叫迪拉，他是在亚文的上面。这三个我们不太清楚他们有什么背景，查不到哈。那哥妹有，他有三个孩子，就是孙子了哈。Askina 在这里哈，这是那个三小国的地方。然后有一个叫做利法，再来一个叫做婆加嘛，这三个大概都是在这附近哈。那这个亚文呢，有四个孩子，就是四个孙子呢被记，他们都是跑海的，都是在地中海这里面。好，那这个亚文的孩子，第一个叫伊丽莎，在塞浦路斯岛的西岸，他住在西岸的伊丽莎哈。然后老二呢是最远的地方叫什么？那是哪一个先知跑到那边去被你叼回来？别拿哈。那他是现在有人说是西西里岛，有人说不是，是西班牙的，所以 Spain 或是 Sicily 现在不确定，学者混。不过基本上就是最远最远的搭船来的人就是他是的。它是个代表是最远的海岛。那么伊丽莎的东岸靠近这个泰尔港的这个另外有一个叫做基底哈、哦。那最小的一个是多丹，就是这个罗德岛哈、哦。那这个就四个，所以这十四个这样就完了哈、哦。那再来呢就是韩的子孙有三十个，他有四个孩子，老大是最黑的叫什么 ？Kush 哈、哦，这个古时。 古时是很黑的啊、哦，古时来，那古时的孩子呢，他是绕着这个红海呢，这个边边把它包起来，大概是这样，他的子孙哈、哦。那老二呢是啊尼罗河下游，麦西，麦西今天不叫麦西，叫麦东，对不对？叫什么？埃及哈、哦，埃及哈、哦。所以以色列人跟他们渊源很深哦，以色列人在那边做奴隶做了400年，然后没事没坏事就跑去埃及讨饭吃，那种尼罗河。一次灾荒，他就往埃及去啊、哦。那其中一个还知道当宰相有没有？我叫什么名字？约瑟哈、哦，约瑟。所以我们啊，创世纪再往下呢，会看到很多埃及跟以色列互动的故事哈、哦。那麦西老三呢？老三叫伯，这个伯呢，有叫今天的利比亚，或是叫做古利奈。有一个人扛耶稣的十字架，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他是利比亚人啊、哦，在利比亚不一定是黑人哦，他可能是犹太人哎。可是他是从利比亚的，他叫古利奈跟西门哈、哦。后来他好像有变成基督徒哈、哦，这是伯，好。那么这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呢？老四就是那个最倒霉的被咒诅的那个叫什么？迦南，这是今天的我们叫 Palestine 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包括很多了，其中最主要是迦南人。那在这一小块呢，他就把它放大在那边，这里有11个，还有11个孩子哈、哦，这是迦南，这4个里面。古时的孩子我讲过是在绕着红海的边边嘛、哦、他的老大是西巴他、啊、这边叫西巴这边叫什么啊四巴叫西巴应该叫他什么大伯哎对对对有人头脑很清楚但是他是老大、哦、啊这个西巴呢是老幺的孩子就算是孙子、哦、在长下一辈、哦、西巴再来是哈菲拉在过海以后呢这个沙伯他这个儿子就从这边一直跑过来、哦再来一个拉玛，拉玛再上去一个萨伯迪加，这个拉玛呢又生2个，一个在这边是48，一个在上面叫底代啊、哦，这是孙子哈、哦，拉玛生了一个48，生了一个底代，那么这里大概有5个孩子，2个孙子，这是这个故事哈、哦。好，可是这段故事没有结束哦，他还有一个不乖的乱跑，那个人叫什么？尼禄、哦，整个圣经第10章呢，就只有这个人讲到他的生平，对不对？其他人大概都只有讲说名字而已，什么都不知道哈。只有尼禄很特别哈。尼禄这个人呢，圣经说留下一个名词跟他有关，叫做英雄。他是英雄，他是猎人，他是 hunter， 在耶和华面前是英勇的猎户。这就是留下了一句俗语，就是要称赞一个人，就说像尼禄那样。我后来在查哦，你知道吗？很多世界的战斗机。那个空军那个战斗机上面是 Nimro、哦、英雄啊、哦、航空英雄是猎人是要把对方打下来的那个他不只会打仗啊他不只会打猎他还会什么会盖房子所以那个 Mansell 就把他当作他们的鼻祖、哦、会盖房子他很会盖他盖了8个大城其中有4个在这个两个流域的下游4个在上游、哦、一个跟巴比伦帝国有关一个跟亚述帝国有关尼禄呢他就不乖、哦、他不跟他们一样绕在这边呢他跑到这里来，这个地方叫示拿地。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那个什么语言被打乱的地方是从这里开始哈。他、哦、在示拿地呢，他就盖了4座城哈、哦，巴别就是巴比伦哈，巴伯哈、哦，巴别塔哈、哦，巴比伦、以利、阿嘎是另外一个古代的帝国哈、哦，亚甲帝国哈、哦，还有一个叫做贾尼，这4个差不多都在下游这里绕一个圈圈，4个大城。其中这个巴别的大城就是今天我们世界七大奇观那个空中花园那个就巴别啊那盖啊如果照传说就是他那他这样还不够啊他要往北跑跑到上游这个地方叫示拿地然后往北跑跑到比较上游的地方呢就是亚述在亚述那里呢他又盖了4个城啊尼尼微利和伯加拉还有利行啊所以这个人呢全部盖了8座大城哈，8座大城。好，麦西，现在这个古时的子孙讲完了哈，他其实有5个孩子，2个孙，然后多加上一个这个跑到这边去了。那麦西的孩子呢，是从这里开始，沿着这个地中海的南边，非洲彼岸呢，沿着这里分布，差不多到这里到古时那边，就是这一块是麦西的子孙哈。第一个叫路低，那即使这里有个路，这两个可能有关系，我们搞不懂哦。鲁丁就是路德人啊，那个 I N 就是人啊，所以是一样是路啊、哦。然后再来就是一个亚拿米、利哈比、 然后伯土西，帕斯路西。好，加斯路西，加斯路西呢，在圣经有提到，他英文说他是威利士人的鼻祖，威利士人是从他出来的。可是中文的圣经说不是，是，好、哦，这个威利士人，英文版是这样讲，我们中文版都是加斐波，这是克里提岛 ，Critis 啊、哦，克里提岛的人出来的，所以，根据后来其他圣经看起来是加斐波啦，那也许是加路西人呢跑到这里以后呢，从这里再跑到迦南地说不定。不过这个是跟以色列人他们打架的那个威利士，他们称他做海人，就是从海来的人呐、啊。海人有两个哈，一个是威利士，一个是希腊人哈。希腊人是海盗，希腊做船到这边很强哈，所以希腊人跟这个威利士人都是从海上来的哈，不是从山。不是从这个山地跑过来的人，这是非利士人啊。好，那迦南的孩子我们说十一个嘛，哈，然后他是西顿，再来是赫。那西顿是在新约耶稣很多神迹是在西顿，西顿人表现的信心好像比犹太人还好哦，变成一个榜样。那赫人记得那个亚伯拉罕跟他买了一块地，那一块地是什么地？墓地啊，叫什么洞？叫麦比拉洞、哦、你们是不是变得很熟你知道吗？以后你去哪里人家会吓死了、啊、这个哪里学的，我背得滚瓜烂熟。麦比拉洞他卖什么？卖他老婆，整个一生上去说我要给你迦南地，最后他是有买的，买到三十六尺一个小小的坟地，还有旁边一块田啊，用多少钱买的记得吗？400舍克勒、哦、买的、哦、然后这是赫人哈，从跟赫人买的。啊，再来我们提到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住在哪里？耶布斯住在哪里？住在耶路撒冷，就不是住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耶路撒冷那里呢，耶布斯那里呢，大卫王也买了一块地，有没有？买那个是什么地？是坟墓吗？是赛谷场哈，买赛谷场，买一个禾场，多少钱买的？比较便宜，50还是好，本来那个400，这个50哈，50舍克勒，买那个干嘛用？献祭，因为他做错事情，跟上帝说对不起，那上帝就原谅他。那个地方也就是耶路撒冷圣殿的地点，人家给人家很好玩哈，就是那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是大卫王买的哈。好，我们上次讲到这边，我们再来讲讲好吗？大家打开你们的讲义，我们要看圣经哈、哦。这个有一些只是名词哈、哦，不过我们大概走一下就是了，让你知道哈、哦。有一些其实都是名词而已哈、哦。我们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15章，《约书亚记》15章。第8节，225上下哈、哦，这里提到这个分给犹大支派的土地，所以呢，这个加布斯哈，这个是犹大支派的土地哈、哦。第8节这里提到一个地方，新嫩子谷贴近耶布斯的南界。好，括号我们来念什么？括号里面写什么？来。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要上到新嫩谷西边的山顶，就在利华因谷极北的疆界，所以耶布斯就是耶路撒冷。这样我们了解哈，耶布斯人就是住在耶路撒冷的外国人了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四世纪第19章。今天我们会念一些怎么讲，听起来有点难过的故事，有好几个故事都听起来都不太舒服哈。这里有一个难过的故事，让我们大家知道，这个在耶布斯的地方呢，发生一件悲剧。一件悲剧就是一个利未人呢，他有家庭的不幸，然后后来他的小老婆被轮暴死掉，然后他就把他的老婆的尸体切成12块，送到以色列12个支派，要大家来主持公道，大家就很生气。怎么可以这样呢？所以他们就把那一个发生轮暴的那个族的人全部杀掉， 烧完以后大家就哭，我们本来十二组变成十一组，然后要处理这个事情，这个是很悲哀，这个四师弟就是没有我们叫做暴民啊，就是说 chaos 混乱，都没有法律，没有组织，没有人管的时候，谁有办法谁就欺负别人，是当时那个情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故事，真的是很悲哀的故事。那其实这个会发生是一个那个爸爸哦，很疼他女儿，那女儿婚姻不愉快跑回来，那个女婿要来把女儿带回去，这个爸爸就一直把这个女婿留下来灌酒，灌酒，灌了好几天，灌到最后到下午才出发，所以才出这个事情啊、哦。这个故事啊，我们看一下好吗？十九章第一节，259页，他说当259页哈，旧约259页。以色列中没有王的时候，这个就是所谓无法无天的时候哈，大家里头像人家虽然过去一面哈，在这样的时候呢，有住在以法莲山地有一个利未人，他娶了一个犹大伯利恒的女子为妾，所以这个是小老婆，当时有那个大小老婆哈，妾，可是妾呢有外遇，这个开始婚姻就不幸，不晓得是老公不行还是怎么样，这个妾就有外遇，后来他跑掉了，他就不住在他先生家里，就跑回娘家犹大的伯利恒住了四个月，这个先生呢还是爱这个太太，虽然这个太太有一点问题哈、哦，他就要把这个太太要把她引回来，所以他就带着两匹驴，因为回来的时候就好像说，如果你一匹驴回来两个人做不了，所以要两匹驴，一匹驴要载他太太要载回来哈、哦，好，用好话要劝他回来哈。哦啊，这个小老婆呢，就让他进他们家。啊，约户大人呢，看着这个女婿来，就很高兴啦。啊，小两口子吵架，现在要把太太接回去，很好啊。他就请他喝两杯哈、哦。那住了几天？住了三天够了吧？要回去了。可是这个约户大人呢，就舍不得女儿，那么我想多留他一下，然后就好了。第四天呢，利未人起来，一早就走了。这个女孩子的爸爸说：“哎呀，买啦，搁食淡薄啊，饭在我来当家咯吼。好啦，就吃。那吃呢，当然不喝酒不好啦，当然又喝啊，又吃又喝呢。好，结果吃到下午呢，他跟他说啊，不好啦，下午这个夜路都危险嘛吼、哦。那干脆再留一个晚上，明天再走啦。所以早上就让他吃饱了再走，然后下午就让他睡饱了再走。那就是怎么说，又一天过去了。好，那隔天呢又起来啦，他那个女婿说要走啦。”那他说：“哎呀，买了吼、哦，那这样呢？又一天，你看，到了第五天呢，要走呢。那个爸爸还说：‘买了，你吃饱才有力量走路吧？’好啊。那吃到下午呢，又要他再住一夜，有没有？第五天，这个岳父呢就说：‘再过夜啦，很晚了。’这个人说：‘不行啦，啊、哦，这个岳父这样搞，恐怕回不了家哈、哦。这一天再一天哈、哦，他决定说：‘不管啦，一定要走。’这个问题，傍晚。”所以第十节，那人就不愿意再住夜，因为他的业务留了好几夜嘛，哈，就背上两匹驴，带着妾起身走了，来到耶布苏的对面。好，下面我们念好吗？耶布苏是什么？耶路撒冷，哈，这样大家够清楚了啊。就是他那个地方出问题了，因为在那个城呢，到那里呢就要下山了，哈。那仆人就说：“哎，我们在这里过夜吧，因为太阳下山的夜路危险了。”可是耶布斯人呢是外邦人的神，这个利未人呢就是觉得说这样不行啊，我不能住在外邦人的神、哦、这个地方还不是犹太人的神，那不住，要到往前一点就是犹太人的地方才住、哦、所以他就不住在耶布斯人的城，他就到基比亚去。他说也许我们可以赶到基比亚或是住在拉玛，那个地方好一点，那个地方是犹太人的城。好，他往前走，要到便雅悯的基比亚，日头下山了，他们就进基比亚。你知道吗？古代呢是没有旅馆那么方便的，所以呢都要靠当地的人呢啊招待他，不然没地方睡觉。所以呢，上帝有吩咐亚伯拉罕，如果碰到出外人，你要请他们回家睡觉，亚伯拉罕要这样接待到天使，没有，那是他们的风俗习惯，当时旅馆不发达。那这个人呢在那边等到晚上，没不让差别，他就蹲在那个马路旁边，怎么办？是到城里来、啊、不是在外面的、啊、有城墙保护，可是没有人要他进去。有一个老的，晚上到了晚上了十六节，有一个老年人呢啊做工回来，他是以法莲山地的人，住在基比亚。 可是基比亚的人是便雅悯人哦，哦，那老年人呢？哎，看见哎呦，我今天哪来呢？哈，那么晚了还在街路上不回家呢？他说你哪儿来？往哪儿去？他说我从那个岳父那边哦，伯利恒来，我要回到我家，我家在以法莲哦。那我其实自己有带粮饷哦，所以只是给我住一下就好。我不要求到你家，你要给我摆吃的都没有，我自己吃的自己准备哈、哦，不需要你们打点啊，就让我一个地方可以姑且得了。那老人家说好好好，那就来。到我们家里来哈，啊就这个老人家算不错了。可是呢，城里的人知道有出外人来，开始要欺负他，这个很可怕哈、哦。不招待他没关系，有一个老人家招待他，那个是外地人哦，那个老人家不是当地人哈、哦。那招待他呢，全城都围起来，要轮爆这个男的哈、哦，要欺负这个男的。这个故事很像什么地方的故事？你们有没有印象？罗德的故事记得吗？索多玛、俄摩拉也是这样。那个不是同性恋，那个是欺负外地人，这样分得清楚吗？他对他一点爱也没有，就是要欺负他，而且在性方面欺负他。那当时的人呢，对女性的权益呢看得很低，所以发现有这个危险呢，就把自己的女儿推出去。这个我们现在看起来岂有此理哦，我们都是保护女儿，保护得要死。可是古代是这样，罗德也是这样，罗德招待那个客人有没有？说我们家这个两个女儿，你们要怎么样，你们就满足啊，客人不要欺负他哦。这里也是这样，这个老人家也同样这样讲哈。二十二节，他们正在那边快乐的时候呢，这个鬼徒就来了，就说：“哎，今天有客人来，把他交出来，我们要与他交往，就很清楚了，就是要强暴，这是男的对男的要强暴。有人说这叫同性恋，我认为这个不是恋，这个根本不是恋，这是要欺负外地人。”好，那个皇子出来说：“哎呀，莫啦，这个人进来是我的客人。”我有女儿哈，你看把女儿推出来怎么样？哦，我们先生听起来会觉得极有趣，就是当时对女性的那个不重视到这个程度哈、哦，就说你们要我女儿给你嘛哈、哦，那不要了，不要这样做。可是那些人不要，硬要那个，结果那个人呢就把他的妾给他们就轮到这个妾，整个晚上到天亮的时候，这个人要走路了，要开始要出发了，可是呢。这个女人就倒在门前，他跟他说：“好吧，我们走吧。”那个人不回答，死掉了。这个妾被强暴死了，所以这个立位人呢，就把这个尸体呢带回家，刀切成十二块，这个很可怜哈、哦。他这个做，因为有十二指嘛，一块送到一组，跟他们说：“这是我在便雅悯的基比亚上遭遇到我的老婆被强暴到死掉。”好。二十章，以色列从但到别是巴都出来，然后说步兵四十万开始要杀人了。那就是要便雅悯解释，那便雅悯人呢就是死硬派，不道歉，结果他们就打，把便雅悯杀光了。那等到杀完了呢，大家说好了，这个公义达成了，主啊，那糟糕，那这一组被我们杀光了，那又我们少一组怎么办？大家又哭。二十一章他们就说好再去隔壁族那抢抢人来做这个没有被杀光的那个做妻子让他们留后，所以这是一个那个四世纪的结束的时候是用这个故事结束的，这很悲哀的哈、哦、发生的事情呢就是跟这个也不是有关系的哈、哦、让大家知道当时有这么一个可怜的故事发生的哈、哦、这是也不是发生的故事哈、哦、我们再看历代至上历代至上十一章，十一章第四节第五节，这是大卫王怎么把耶布斯打下来的那个故事哈、哦。稍微写一下，这个大卫王做王以后呢，就要找到一个比较坚固的地方做他的首都啊。他就决定说要打耶布斯，记不记得耶布斯人嘲笑大卫王说：“如果你连那个瞎子跟瘸子都打不动的话，你就不要想来耶布斯哈。”啊，结果大卫王说：“好，你笑我，我把你打下。”啊，结果那大卫王就下重金了哈，谁第一个打进去的人，谁就做大将军。结果是约雅打进去。这里这个故事在这边哦，第四节，四百零四页，大卫跟以色列的。众人到了耶路撒冷，就是耶布斯啊， 那时耶布斯人还住在那儿，耶布斯人对大卫说：“你绝不能进这个地方。”啊，这我们在这里，这个背后还有一个一句笑话，就是嘲笑他的话哈。好，然后大卫就攻取西安的宝藏，大卫的城。大卫说：“谁先攻打耶布斯人，要做元帅。”提鲁雅的儿子约雅就先上去，所以他就做元帅，所以约雅就做元帅。大卫就住在那个宝藏里面，那个宝藏叫大卫城。这个跟你们讲过，那个锡安山哈，跟摩利亚山是两个山哈。那个耶路撒冷城是盖在那个山的上面，盖在山的上面呢，好守啊，难攻啊，居高临下比较容易守，所以把那个城墙弄厚的话，不容易攻下来。我就想到那个日本人要占台湾的时候，那个平地很好打，打到山地他们就头痛。你们知道那个雾社事件吗？雾社事件哈，那山地人就是守一个那个要进山的那个山，两个山的那个山谷口守在那边。日本人死了好多，你知道吗？后来日本人山攻下来以后就杀那个山地人，差不多要被灭族了。那个类似的情形，就是打仗就是这样哈，因为你要攻山头要牺牲很大。啊，当时呢大卫攻上去了哈，所以呢耶布斯呢就是耶路撒冷，也就是宝藏城或是大卫之城哈，在这里哈。好，那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历代志下，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425页。历代志下第三章，第一节425页。我想这个第三章这里面就把我刚才所讲的话有一个交代啊，这个很清楚的交代啊。他说，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好，接下去就讲这一块地的历史背景。耶和华向他父大卫显现的摩利亚山上，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河场上，大卫所指定的地方预备好了，开工建造耶路撒冷的殿。讲得清楚吗？哦，这一块地方是很特别的。这一块地方摩利亚山上的这个地方，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个祭坛的地方。这个历史上有几个事件，亚伯拉罕，上帝跟他说：“你要走离开这里三天的路程，在摩利亚山上，在那边把你的孩子献给我。”所以亚伯拉罕愿意把他那个等了25年才等到100岁的儿子，上帝你要我还给你。所以那个地方，上帝就祝福亚伯拉罕说：“我知道你疼我，你儿子还疼，我就祝福给你。”所以神祝福，愿意把一切摆上，就是那个地方。第二个故事就是大卫认错的时候。在那边买了这个地方，然后筑坛献祭。对，这个地方是认错，有牺牲，在神面前得到恩典。所以大卫就指定说，如果盖圣殿，要盖在这里，因为圣殿的最中心就是那个施恩座，记得吗？那个约柜上面那个施恩座，施恩座上面是要有血的，每一年祭司要把那个牺牲的血啊，就洒在上面。那两个天使，执法的天使就看见那个血，就说这个案子不了了，因为有人已经付上代价。那个地方也是大卫献祭的，就是认罪然后得上帝赦免的地方，也是我们要敬拜上帝的最中心的地方。那刚好也是我们基督的讲，就是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到他面前，我们就得到神的恩典，完全一致。那个重点地方就是耶路撒冷的，就是这个地方，那个亚尔南河场耶布斯人那个地方盖圣殿，那个地方盖圣殿。好，那这是关于这个耶布斯，所以耶布斯有一些故事了哈。那我们再来看阿摩利哈，耶布斯的下一个哈，这个耶布斯在这里的哈，那再下一个亚摩利，阿摩莱哈，亚摩利人呢是住在山地的哈，山地同胞哈，那是住在山地的亚摩利人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亚摩利人哈，创世纪14章。14章第7节，这个是亚伯兰，他要抢救他的侄子罗德的时候，在那边打仗，其中就一个是亚摩利人哈。第7节，亚伯兰去杀他们，然后把侄子抢回来。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迪斯，杀败的亚玛利全地的人，住在 哈喜顺他玛的亚摩利人，哈、哦，这个是亚摩利人，是亚伯拉罕呢，为了救他的侄子，曾经跟他们打仗，哈、哦，把侄子救回来，其中的这个是亚摩利人。我们看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第十章。第十章第五节，这些就是那几个王里面哦，亚摩利是耶路撒冷王哦，亚摩利。他说五个亚摩利王：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要打基遍。好，那这里基遍我就顺便讲一下，基遍是平地人啊，是住平地的哈、哦，是西魏人里面的一个叫基遍。那么亚摩利是住山地的哈、哦。是西魏，下面我讲义下面有提到，西魏人哈、哦、是住在城镇的。那这个西魏人呢是很特别哈、哦，这个西魏人的故事是这样，就是，约书亚哈、哦、带着这个以色列民呢过约旦河，然后就把耶利哥整个绕了七圈，把它弄垮以后，后来他们在爱第一次打败有没有？有一个人偷了一件衣服，还有一个寡人哈、哦，那个人叫什么？就是阿甘的哈，亚甘的哈，阿甘。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主日学哦，背那个叫阿甘心贪嫩爹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老师教你们这个哈，就是上帝交代说你们打胜仗不可以拿东西，一个都不要拿，全部烧光，我不要你们拿东西。这个阿甘哦，阿甘讲哎这个很漂亮啊哈，反正大家很乱嘛，在打仗嘛，他就拿一件衣服，然后就到他家的帐篷里面，就把他埋在堂甲，就恩不难怪。上帝看到啊，正打爱城的时候，就数个头被杀了。所以现在说糟糕了，那怎么办呢？那约书亚说没关系，我来问上帝。他说你们当中有一个人偷了我的东西，那是谁？那么多人，很简单，抽签啊，十二支派抽一个支派。如果你在里面，你会怕啊。就是说我们叫 narrowing down， 知道吗？十二组抽一组，这个组里面有几个子孙在抽，一直抽，抽到最后阿甘就抽出来，你看厉害不厉害？阿甘啊，他就被抽出来了。那约书亚说：“你干嘛？”太简单，我只是拿一件衣服哈，我老婆生日我就是很漂亮啊，拿一件衣服，还有一些寡人的那种啊，都给你了，没有了，我没有拿去卖，放都交出来。约书亚说：“不可以这样，你这样害死多少？”所以他们就在那里用石头把他打死，然后接一个石头堆，后来他们就赢了，艾城第二次打就打赢了，然后艾城怎么毁掉？那这个约书亚这个耶利哥整个艾城的这个风声哈，就传遍迦南地。哦，埃及出来都在边哦，那啊，埃及出来那个奴隶兵怎么那么厉害啊？你有什么训练看的呀？这样哦，怎么哇，这个很大的城都被他打下来，大家就怕，就很多人就联军。我们一定要不能让他打，给他打一定很凄惨。你看他打都是赶尽杀绝的嘛，哈，他只有一个城的人，那个是很大的城的，他们很聪明。他说，与其这样，不如就投降啊，投降还有得活。可是以色列人不接受投降的，他们来就是杀，就是一个不留的。那怎么办呢？这个基遍人就想办法，哈，说我们是很远的地方的人，不是这个地方的人。这个基遍人，哈，基遍如果讲不好叫欺骗，对不对？那你就记得了哈，这个欺骗人。好，我们看第九章，约书亚第九章。所以你们还学了一句话叫“欺骗欺骗人”，对不对哈？他骗谁？骗约书亚。约书亚都被骗了，他们只是为求生存，所以就不如求和嘛哈。好，第九章，我们看一下这个背景了哈。啊，所以才引起那个其他的王就要打欺骗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哈？跟他们说和呢？约旦河西。住山地高原，还有黎巴嫩山沿海一带的诸王的克阿摩利、迦南、比利西、西魏、耶布斯人，就同心要打仗。只有基遍人呢，他比较聪明，他知道说打输了，你联军也没有用，所以他就很聪明哦。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像耶利哥跟艾城，就刚才我讲过了哈，所行的事呢，他们就是什么计啊？诡计哈，假充使者，拿什么旧口袋？破裂缝补的旧皮带，然后啤酒袋，还有呢补过的旧鞋，还有呢还有长霉的面包哈饼干哈， 他们到底甲就去见那个约书亚，跟他说：“哎，我们是很远地方来的呢，要跟你立约呢，跟你和好。”以色列人看着，哎，看起来怪怪的哦，这个口音好像是步兵嘛，哦，你是邻居吧？哦，我们是很远地方来的，你没看到我们穿的衣服啊，什么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呢，以色列人开始有点怀疑哦。他说：“哎呀，我们是你的仆人啊。”约书亚说：“您得意啊，我们很远很远地方来的哦，就听到你们的名声啊。”哦，还有你们在河东就很厉害啦，两个我们都被你干掉了哈，哦。所以呢，我们的长老跟我们就说：“哎呀，要拿食物去迎接他们啊，跟他们立约啊。”好，十二节开始编故事了哈，哦。我们出发的时候，那个面包还是冒烟的呢哈，哦，现在都涨了，你看看，这个啤酒袋呢是新做的，新的呢现在都裂开了，你看我们的衣服都是刚刚去超市买的新的呢。你看现在都旧了，哦，东西是一样，你看鞋子也开口了，你看，所以以色列人看呢就没有问耶和华，他们就说根据我们的常识判断，这个人应该走很久，不然怎么会衣服啊东西都是那样子，哦，所以他们就讲了立约。好，立约了哦，而且呢发誓了，然后第十六节发现三天后才知道被骗了。好了，被骗了怎么办呢？大家都不高兴啦，可是首领说：“我就抓鬼了，这个不行，把他杀掉的话，那发誓的是我。”所以老百姓说：“那怎么办呢？”哦，那首领就说：“好啦，既然这样的话，不然就让他们做工啊，做苦工啊。”所以第二十一节，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这样。那约书亚就赶紧讲说：“你们这就喊的哦，你们怎么可以这样用变的呢？”他们说：“为什么？哇，我们还不想死啊！”哈，哦，所以踢变人呢，就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劈柴挑水的仆人，一直到今天。然后第十章就他们就挨打了哈，因为他们这样子求得生存，其他的我们就不高兴了。本来要联军打的，就有一个去投降了哈。所以第十章我们就讲到这个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然后呢要听见畸变的人呢，那这样子，所以呢他是一座大城哦。第二节。第十章第二节，畸变是一座大城哦，所以呢，所有的王们联合起来就要打畸变人。畸变人就跑去跟约书亚说：“救命救命！我跟你好，人家要打我哈，就好像黑道的，有一个就投靠到对方阵营去，然后这边就要挨打，就赶快跑去说：‘你要保护我，你要保护我。’那约书亚说：‘好，没问题，我保护你哈。’所以这个五个王哈联军哦，这个都是三地人哈，啊，打这个畸变人，畸变人是西魏的，就是平地的哈。”那结果呢？约书亚就打赢了哦。他打赢了呢，因为对方的敌人太多呢，杀不完呢。那太阳要下山了，所以约书亚就做一个奇怪的祷告，说：“太阳不要下山，太阳不要下山。”啊，太阳就留在那边，让他把敌人都杀光才下山。停了多久？停了24小时。这个畸变的故事，如果你听过人家说畸变的太阳，你应该知道那是在讲什么。现在以后应该有印象啊。畸变的太阳，就是他去骗以色列人求和，别人就来打他。他们就去跟约书亚求救，约书亚在打他的敌人的时候就祷告说：“太阳不要动，让我可以把敌人杀死。”太阳就不动。这下面的故事这样好，来，那这个我从第九节来念，第十章第九节，约书亚呢就终夜从底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里，开夜车过去，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打他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赫伦的上坡路击杀他们。好了，他在逃命的时候很可怜的，上帝又什么下什么冰雹啊，这个叫做屋漏偏逢连夜雨，可是虽然打败在那赶快跑了，又碰到冰雹，后来是冰雹打死的比被杀的更多。然后呢耶稣亚呢杀到眼红的话，他敌人杀不完，所以他就做过这个祷告。十二节，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的日子，耶稣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眼前说：“好啊，日头啊停在基遍。”这个我说畸变的日头啊，畸变的太阳，你就应该有印象哈。月亮啊，处在亚亚轮毂，就是说一个在东边，一个在西边，不要动，是不要动，让我可以把敌人杀了。于是日头停住，月亮止住，直到国民向敌人报仇。他还说这个你可以去查，去图书馆去查那个亚萨书，可以查到这个记录哈。就是你到天文台去查，有那个太阳不跑的记录在那里，但是你可以去查一查哈。那意思是这样的哈。日头就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天之久。在这日以前，在这日以后，从来没有这样祷告，从来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 奇怪的哈，就是约书亚在基遍的地方做了一个祷告，基遍人就是西魏人哈，就是住平地、住城镇的哈。好，我们再看一个地方，民数记十三章。民数记的前面一点哦，民数记十三章二十九节，这里提到亚玛利人住在南地，赫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所以我们说那个亚摩利就是住山地的哈，住在山地的哈。好，那再来的格加上这个圣经我列的很多，可是呢没有特别的故事，他就是在迦南人诸王当中呢，他是被列在里面的一个人。我们看创世纪十五章，创世纪十五章二十一节，这个是上帝对亚伯兰立约的时候的发生的故事哈，那提到这个格加撒，那这个故事很好玩，就是，亚伯兰哈，上帝跟他说，我要叫你成为大国，要你很大。亚伯兰跟上帝说，我都大了，要不惊被打。他说我公司做得很大，钱赚的很多，我死掉呢，全都是别人的了，那我们一个孩子也没有。上帝说你不要怕，我会给你孩子。他说可是我老婆停经了呢，不太可能啊，哦。可能我要遭罪，我要要一个孩子来，这样他说如果我是上帝给你自己有孩子，那亚伯兰说我怎么知道呢，他说好我给你发誓，这很傻见哦，上帝对人发誓，那上帝跟亚伯兰说你预备牛后切两半，羊切两半，啊牛太小不要切两半，口折断就好，那这里就是亚伯兰就预备了哦。第七节，十五章第七节十二页，耶和华对他说：“我是耶和华，领你出迦勒地的乌尔，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亚伯兰说：“哎呀，我哪里在啊？”他说：“好，你取一只牛，一只母山羊，一只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好，都劈开。那这个鸟太小了，就不必劈开，头折下来就好啊。好了，那就是你可以想象啊，那个牛，一只牛劈成两半，一边掉半只牛啊，中间有一条路。”掉两边，牛羊，好、哦、山羊绵羊，那鸽子就放在尾巴了。好，那上帝跟亚伯兰说：“我们来立约。啊，这个立约就是我不知道你们英文懂吗？立约我们叫做 cut the covenant 哦，不知道你们知道那个字吗？切约的，切约哦 ，cut c u t 啊，切 cut the covenant 哦，用这个字，那个意思就是说。”我如果不照这个约走，我的头就被切，你知道这个意思吗？就抓哦，花式的意思就是，我们是用砍鸡头，对不对？差不多一样的意思。我们到神明面前说，我如果选中以后，如果没有照我讲的做的话，我的头就像这个鸡一样，啊，鸡头就把它砍掉。他们当时类似，他们不止砍头，他们是切半，我就被分尸，就像这些动物一样被切半，哦，被分尸了。好。结果呢，不是亚伯兰立约，是上帝立约。啊，上帝的代表是用一个火把，还有一个香炉。哎，这个开电影大概也很好玩哦，就是那个太阳下山，然后那个牛在两边哦，快要暗的黑的时候，突然有一个火进来，没有人哦，就飘在半空中，这个火还有一个香炉，然后就从那个牛当中嘟嘟走过去。我不知道你看那个那是什么啊？就是这样，亚伯兰就啊，这是神立约，神自己。从当中走过去，不是叫亚伯兰走过去，神话是。好，我们看十二节，日头要落的时候，亚伯兰沉睡，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的确知道你的后裔要寄居别人的土地，要服侍那地的人要多久？400年啊，世代啦，世代，并且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会带很多钱从那边跑出来，但你会平平安安的死掉，你不会去做奴隶，你的后代会到了第四代他们会回来。为什么？这个理由讲在这边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什么？亚摩利人怎么样？罪没有满盈， 所以上帝要做事情，他考虑到很要考虑到很周全，他要处罚一个人，要等到他罪满盈，让他没有话讲才处罚他，他不会说我不高兴就打就先打，没有。所以亚摩利人罪没有满盈，上帝要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做四百年，等到亚摩利人罪恶满盈的时候，上帝才当容许以色列人可以出埃及去得到那个地，就是这样的意思哈。好，那么那个电影开始演了哈，第十七节。日落天黑，现在是日落哈，刚才是日头正落的时候还有一点光，现在看不到了，不亮。哦、你看、哦，如果你看那个电影，砰跑出来哈、哦，冒烟的炉，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经过。那一天，耶和华跟亚伯兰立约，所以你要知道立约的是谁，是耶和华，不是亚伯兰。那个冒烟的炉，那个炉子那个代表神，因为那个没有人啊，他自己跑出来，就是这样走过去哈。哦，然后耶和华就说：“我把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之地啊，这样你看这个地图就有印象吗？埃及河，这是他们那个尼罗河，埃及河、幼发拉底河在这边。哦，当时的国民就这是两条啦，幼发拉底、底格里斯哦，这里有一大河，这里中间没有什么大河，这个我们叫路桥，就是非洲的大地，还有这边小亚细亚的这个大地口之间。”他说这一块给你，就是这一块路，所谓迦南地，他就用这样来定他的那个范。他说从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的大地，那么那些人呢，里面就有提到这个格加撒人，啊、哦，也有基尼人、基尼喜人、亚摩利人、亚摩尼人、赫人、比利喜利华因、亚摩利、迦南、格加撒、耶布斯人之地，这个就是所谓要给亚伯拉罕的子孙的那个地哈。哦，地界的哈。好，那这是创世纪十五章哈。好，我们看约书亚第三章第十节。这个是约书亚要带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去迦南地的时候，那里也提到这个格加撒哈。十节十一节，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的上帝。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所以呢，要他们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挑一块石头起来立在底甲地方做见证，记得吗？哈、哦，十二块石头。那你跟他讲说，那边有一族人，你们也要，就是格加撒哈、哦，格加撒在里面，被包在里面。”然后我想后面这个二十四章十一节，尼希米九章八节，申命记七章一节都类似，你们回去自己看，就是在一堆迦南人的名字里面，格加撒是里面被列在里面的一个。那再来我们讲到希未人哈、哦，这个希未人也就是那个基遍人，也是希未人哈、哦，那他们叫筑城镇的哈、哦。这里有一个故事我们来讲一下哈、哦，就是那个雅各的孩子哈、哦，啊，在那里发生也是一件不太好的事情。我们看三十四章，创世纪三十四章，这个雅各生了一个女儿，很漂亮，那个女儿叫 Tina 很漂亮。那她是算是什么外国人嘛，哈、哦，她是出外人啊，到外国去，她就跟当地的女孩子去玩，那没什么，可是她长得太漂亮，当地的那个王子啊，那个城主的孩子、啊、就喜欢这个 Tina， 然后就想追她，啊，追的方法比较粗鲁一点，他第一次就上了哈，啊，就把她强暴，啊，这个 Tina 当然就难过啊，然后呢，这个儿子呢叫世健，这个世健呢就跟他爸爸说，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你帮我去问看要多少聘金，我想要娶她做老婆，那这个爸爸呢就跑去。跟雅各说：“哎，我们家儿子看上你们家女儿，那可以不可以我们来结亲啊？”雅各就有听到风声说他女儿已经给人家破功了，啊，他的儿子都出去放羊不在家里，雅各老人家在家里都不动声色。你看，你这一章你看到雅各的那个厉害哈，他忍得住，他的那个作为哈，因为他跟人家大小声也没有用嘛，因为怕输人啊，哦，那这是人家地盘啊，他就不讲话。他就都不讲话，他等到孩子回来，他就跟那孩子讲：“说你赶快，年纪又比较皮，然后又来提亲， 哦，这些孩子还得了，不得了。啊，可是呢，你人还是少啊，你有十二个哥哥又怎么样？因为人家是整个成个人啊，所以呢，他们就很厉害，他们就设计。那这边呢，是一心想要娶这个女孩子，所以就来问说，什么条件？这里亏了哈，要多少钱？要怎么样？你们要在这边做生意，要怎么都送你，没有问题，只要让我的儿子可以娶你家女儿就好。那他的儿子就设一个诡计，就跟人家说：“你姑哦，我们家都割包皮呢，那你们那个都有包皮，我们家女儿不嫁那个有包皮的。”那这个男孩子说：“割就割，有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为了喜欢这个女孩子割，他说：‘哎，不是，你一个割还不够，新郎割还不够，全城的人都要割包皮。’啊，因为这个事件的爸爸是城主嘛，那全城的人哦，听说这个叫什么国王的儿子要讨这个媳妇啦。”啊，条件就是大家都要割包皮，大家好啊，割不割就割嘛，吼、哦，好让那个王子可以娶到他喜欢的老婆，全程都割包皮。啊，割完了第二天、第三天刚好肿的时候，大家惊歪歪吼、哦，你有没有看到割包皮的人走路啊？就是这样，哦，跑还跑不快的时候呢，那两个儿子，一个叫西面，一个叫利位，刀拿起来跑进去，全程人把人家杀光，哇，这个事情闹大了吼、哦，杀光雅各开始放心。糟糕！啊，这样团队不要让那个人归降啊，台基掉链哦！啊，怎么都是外地人，我们是出外人啊，所以他就开始骂他两个孩子。哎呀，你才叫开哦！啊，爸爸跟你讲是跟你讲一讲，听一听就好了。你把人家杀光，现在让我怎么办？这个是那个故事了哈、哦。我念到这里，我很有感触哦，就是雅各这个人、啊，你觉得雅各这个人怎么样啊、哦？他很。他的心机很，我们说虎城很深呐、啊。啊，他看事情呢，他很聪明，他自己不会吃亏的，他会看着办。他明明知道这个要处理，他知道他儿子不在，就是说不在的事，他都不做声。你看这样，他都不做声，都话没出来，一休息立马话没出来哈、哦。可是等到你走了以后，他儿子回来了，他就公开派那个圣龙一样哈。好了，他儿子就把人家杀掉以后呢。他儿子要去杀，他也不出声，他也没有叫他去杀，哎，但是也没有说不杀。等他杀完了，他就跟孩子说：“哎，这样不好哦。”啊，所以如果人家说，我有跟他讲不好，可是杀完才讲不好，这样懂？所以我不知道呢，我是觉得雅各这个人哦，就是为了保护自己哈、哦，将来如果上帝问的时候，他还有答案可以回答哈、哦。我老婆叫你去抬啊，我冇敢讲你唔好啊，哦，怎么样哈、哦？我觉得。雅各这个人的心机真的很深啊，真的很深。他的孩子就是很冲哈、哦，就这样。那这个就很有感触了哈、哦。本来是一桩好事，一个男孩子喜欢一个女孩子，就好好的去提亲，好好的约会，好好的结婚，性生活本来就上帝祝福。可是就是时间不对，你知道吗？就是好、哦，还有没有尊重？我不知道第一次的时候，蒂娜有没有同意？有没有女孩子第一次就愿意让人家上？可能不愿意吧，对不对？你根本跟她不熟啊，所以这个 timing 那个时间不对，那种尊重没有尊重。我们今天我说念的一些悲哀的故事都跟性有关，一个是那个妾有没有？她有外遇，然后她被轮绑；一个是这个蒂娜的故事。我就想，我们叫做 date rape， 你听到这个字吗？约会强暴，多少今天的男孩子、女孩子在约会的时候就发生性关系？当中有多少是心甘情愿？有多少是一方，也许是女方，也是男方，有一点强迫对方来跟他发生性关系？那一类的都是属，对我来讲都是属约会强暴。还有一种我们称作婚姻强暴，听过吗 ？Marital rape， 已经是夫妻了。那先生说我们要性关系，太太说我今天不想。然后就发生关系了，这个我个人来讲，这个叫婚姻强暴，背后就是那个尊重不见了，那个互相的尊重，性应该是互相尊重，所以你看我们今天看到那个伊比亚的鬼图啊、哦，这个事件的故事，本来应该是不是那么坏的事，那就是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出了问题，所以我念起来很悲哀的话，今天刚好我们念到有关系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不幸的事情啊、哦，好。时间快到了，有没有问题？没有，那我们就做祷告好吗？好、哦，来祷告。上帝今天让我们看见，主在 我们人类特别是男女之间最亲密最爱的关系上面，我们怎么样可以避开这种没有互相尊重带来的伤害。我们看见伊比亚的事件，我们看见事件的事件跟这个都有关系，就帮助我们，你给我们男生女生，给我们不同的性别，给我们有性生活可以享受。可是许多时候我们却在这样的一个很美的礼物上面，我们却犯错。我们知道有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上面能够做得很好，能够做得讨你喜悦，也能够在这个上面不要发生互相伤害的事情。我们要回去了，保护我们平安的回家，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大家，晚安。